Hello， 大家好，欢迎来到法律可以吃吗第一集。今天的主题是你的名字值多少钱，从鲑鱼之乱看姓名条例上的法律效果。那这个标题呢，其实就是来自于知名动画胆小狗英雄里面的角色奥提斯先生的经典名言，你要出多少。与鲑鱼之乱的连结点在于改名可以吃免费的寿司大餐，从改名只带来免费的一餐，有人吃了几千块，有人吃了一万多元，那这些就是从改名字获得所带来的利益。愿意把自己的名字改成鲑鱼去享受大餐，就是这个名字的价值。虽然就是说跟特斯拉创办人伊隆马斯克的名字差很多就是了。那这件事情呢，就是简单的来说，就是回转寿司，一个连锁的回转寿司店呢，在3月16号到3月19号推出一个活动，其中一项优惠就是姓名中有鲑鱼两个字的，我们说国文中的字音字形上要同音同形，就能享有免费吃一顿寿司大餐，那同桌的朋友也能共享盛举。这个优惠一推出，在网络上引起讨论，就说啊，怎么那么没有诚意，到底谁的名字会真的叫鲑鱼呢？但是其实根据内政部的资料统计呢，早在业者推出活动之前，就已经有10位左右的出头的民众姓名里面真的包含鲑鱼两个字。那后来活动第一天结束呢，就有媒体报道说真的有人跑去把自己的名字改成鲑鱼。那经过媒体渲染之后呢，陆陆续续有不少民众也跑去户政事务所改名，只为了就是来吃一顿免费的寿司大餐。那其中呢，也包含了基隆市警察局的一个小警员，跟某私立医学大学的中医系的学生，这些其实看起来就是不会真的会去跑去改名的人，也跑去改名字了。那从社会学的角度来看，它是一种从众的行为，具有模仿效应。一开始第一天才20几位勇者，到了活动结束，竟然累计将近300多位民众为了吃免费寿司而跑去改名。那我个人的看法是说，就是这件事情也展现台湾人贪小便宜不怕输的民族性。那结果还这件事情呢，就是还上了日本各大新闻版面和英国卫报等国际知名媒体。对，那也算是小小的台湾的，又让世界看到台湾。那活动期间也发生浪费食物的问题，就是有人只吃寿司上面的生鱼片，只挑肉来吃，醋饭就挖出来丢了一边，那也引起网友的挞伐。有趣的是，竟然有人说要公布浪费食物者的姓名，那就有网友在底下留言说啊，就是鲑鱼啊，也是算是有趣的网络留言。那其中就是刚才提到的一位中医系的学生，他把自己的名字改成张鲑鱼之梦。那一开始媒体报道就是说，他就是算是这场活动的受害者，就是他不知道爸妈已经帮他改过2次名字了，所以他的改了第3次，等于是锁住了所有可以改名字的机会了。不过事后呢，根据台中市政府户政机关调查结果发现，他其实还有机会可以把名字改回来。那立委陈超明提案说，改名字的次数啊，想说就把它改成4次，但是在第四次要在第3次改名的3年之后才能提出，那就是希望说给不小心在这次活动改了名字之后没办法跟动，后悔的人有机会改回去。那我个人的看法是觉得不以为然啦，因为改名字的次数，你不管修改几次，总有用完了一天啊。那你今天给政府已经给人家3次了，就是给你3次犹豫的机会啊。那你今天又把它改成4次，下一次4次用完了，你又要把它改成5次，那没完没了。而且名字之所以要限制更改次数，有它存在的必要。那政府其实不太能允许人民毫无限制的去更改名字，因为姓名的不固定会造成不必要的社会成本。今天假设好了，王小明，一个蛮常举例用的名字， 把自己的名字改成王鲑鱼，那后天又把自己的名字改成王尾鱼，为了吃尾鱼寿司。那其实这是一件很错乱的事情。那因为名字的固定是增加个人法律上的识别度，很多证件啊、驾照、毕业证书啊、考试证照啊，甚至我们所谓投保保险的保险单，这些伴随着所要承受法律上的权利跟义务，甚至你有买车跟买房，你的行车执照跟不动产的权状，都是上面都登载你个人的名字。那从事法律行为，要需要你使用的名字，当然就要是有识别度啊，才不会造成其他同名之人的错误。那有些人可能会说，不是已经有，不是还有身份证吗？身份证号码总不会一模一样吧？但是要想到一件事情啊，原本只需要核对身份证上的姓名就可以解决的事情，那你今天要核对到身份证之后每一码都一模一样，那你其实也是在制造公部门承办人员的一个困扰。像说，假设王鲑鱼要卖房子给王鲑鱼，请问到底要谁要卖给谁？李鲑鱼欠了李鲑鱼100万，那今天跑去法院告对方债务不履行，就开庭，法官问两位，请问你们今天谁要告谁？那其实这都会造成不必要的困扰。那举一个比较夸张的案例，假设今天有10000个人叫王永庆，那就而且都改完名字，使用完就是次数了，3次的改名次数，所有证件啊，甚至说考到律师执照啊，房地产权状都跟着变动，那社会成本很庞大，而且会降低王永庆这个名字的识别度。或者说，今天有100个姓王的人改名叫鲑鱼，那台湾彩券开奖，刚好一位中了1亿，结果100个人跑出来说自己是王鲑鱼，那这也会造成台彩的一个错乱。当然，彩券兑换要以当期开奖同号来做办理，也就是要客观上持有占有彩票，你才可以就是合格的中奖人，你才能兑奖。那在国家刑事追索权方面呢，就是你要防堵犯罪嫌疑人不断地更改姓名，比如说犯案的时候被抓到的时候叫犯案的时候叫 Steven， 可是你被抓到的时候改名叫 Smith， 结果你出庭的时候又改名叫 Samuel， 那刑事案件的事实就会非常的错乱。那更不要说万一被害人的名字也叫 Steven 或是 Samuel。那针对这次事件呢，内政部的回应是，因为促销活动呢改名的民众算是少数，所以暂时呢没有修改姓名条例的这个法律的打算。内政部政务次长呢陈宗彦则是呼吁民众尊重行政资源，避免造成不必要的浪费。那有趣的是呢，真的就是有人在改名之后呢就发生了车祸，在高速公路上发生了车祸，就那个车祸的那个交通事件的处理单上面的真的写着鲑鱼两个字。那因为呢 他有投保强制险，但是因为强制险上面的名字肯定不是叫鲑鱼嘛，那所以会可能会发生强制险无法理赔的情况。那所以其实你要为了吃免费的鲑鱼买改名字要十分的小心，你要确认改名这段期间不能出现任何需要保险理赔的意外，否则你可能就只能自认倒霉，因为保险公司不会理你。对，那我们再来看就是姓名条例中比较特殊的规定。那第二条就是办理户籍登记申请规划或护照时，应取用中文姓名，并应使用慈源、慈海、康熙字典等通用字典或教育部编定之国语字典中所有之文字。那第二项就是说，假设你的名字没有使用这些列举的字典所用里面有的文字的话呢，那户政机关是不会受理的。那第三条的第二项就是，你用中文的姓名应该以下列的方式为之，那姓氏在前，名字在后。那假设你没有姓氏，你可以只登记你的名字，就是你只有名字在身份证上面。 那中文姓氏跟名字之间呢，是不能用空格或标点符号做区隔的。所以呢，今天假设就是我们举一个例子好了，实际情况不知道怎么样。日本桌球的球星福原爱嫁来台湾，那他的身份上面呢，就并不会出现说日本姓氏习惯姓跟名中间空一格的空白键，那可能就是三个字都连福原爱三个字都连在一起。对，那实际情况我是不知道，因为我并没有看过他本人的身份证。那也有可能户政机关会把他的名字当作日本人的姓氏，就是外国人的姓氏，那或许会另外处理也说不定。那第四条的第二项呢，就是外国人或无国籍之人规划我国取用中文姓氏的，得以使用就是原有外文姓名之罗马町名并列登记，那不受第一条第一项规定的限制。那第一条第一项就是说你的名字只能取一个。对，那第四条第二项就是说，哎，假设今天你是阿多啊外国人，你原本的名字是都是罗马拼音的，那假设你取了一个中文名字，你罗马拼音的名字跟中文名字是可以放在一起并列的。那第六条就是比较跟就是学生啊或者是专业人士有关的，你的学历、资历、执照或其他证件应该使用本名，那没有使用本名的其实就会无效。对，它的法律效果就是直接无效。那第十条第一项第三款，我只是觉得这是比较特殊的规定齁，就是他是说那个有下列情况者的申请更改姓名，那第三项就是第三款就是说执行公务之必要应更改姓名。到底有什么情况会因为执行公务才需要更改姓名？或许只有就是国安局或情报局那种特务啊情报机构执行秘密任务的时候才有这个必要吧。那能会需要用到适用这条的其实应该是少之又少。对，那第七条就是民法上财产的得上变更，那财产之取得、设定、丧失、变更、存储或其他登记时应用本名，未使用本名者不予受理。意思就是说，你今天买了一辆车，你去监理站登记的时候，你不是使用自己本人的名字的话，那可能监理机关就不会理你。对，那至于第八条至十一条呢，可以改名的事由跟条件，因为没有比较特殊啦，就是跟新闻上介绍的也差不多。那有兴趣的也可以就是上全国法规资料库的网站参阅，那就不再另外做介绍。那最后就是第十五条，就是刑事犯罪相关的，那有下列情事之一者，不得申请改名、改姓、改名或更改姓名。经过就是第一款就是经通缉或羁押，就是通缉犯，那或受宣告强制工作之裁判确定。那第三款就是受有期徒刑以上刑之判决确定，未宣告缓刑或未准依科罚金或役服社会劳动，但犯过失犯者不在此限。欸，什么意思呢？过失犯通常在法律上的评价通常会比故意犯还要轻微。那所以就是说，假设你今天犯了一个罪，但是你不是故意的，你还是被判刑的，那法律其实是准许你改名字，因为判决书其实会公布，在网络上也是查得到。有些人呢，为了避免就是个人的信用问题，所以就会在这样的情况下做改名。那再来就是，因为呢受有刑的判决呢，会有就是执行的问题，就是执行的时候要请你去地检署报到，那就是检察官就是会确认你本人有来，然后呢就会就是把你送到就是矫正署的监狱。那这段期间呢，假设你改名字了，那可能叫的人就没有来，或者是 来的人不是判决书这样写的那一位，就很麻烦。那再来就是通缉更是不能，因为通缉犯就是要就是警察也是要查缉通缉犯，对。那这其实这几点都不难理解了。那强制工作的话呢，就是比较像是财产犯罪，其实假设你是今天是惯窃，就是你偷窃好几次了，那法院在判决上面强制你，就是说你一定要去工作，一定要有工作，就是避免你再犯的一个刑事政策。那这些都需要就是确认身份的情况下，是法律上是不允许你去改名字的。那最后呢，我们再聊聊就是近代曾经出现过同名同姓或很相近的名字的案例。那已故前总统李登辉曾经宴请一样叫李登辉的同名人士一起吃饭餐叙，那你会想说到底谁有谁会一样叫李登辉？哎，还真不少，那可以坐大概一两桌十几二十来位吧。对，那在我刚出生那一年1997年，有一个很著名的就是那个鲁人勒索案件。那最后呢，就是白冰冰女士的女儿白小燕案，她的就是凶手陈静心啊，与她同名的政治人物就是曾经担任新竹县长的陈静心，两个名字都一模一样。对，就我国中的国文老师说啊，其实你取名字啊，也没有说就是一定会改运或怎样。你看，一样叫陈静心，有人是那个绑票案的凶手、杀人凶手啊，有人做新竹县长，所以其实姓名没有什么迷信这种东西。对，只要行得端正，就做了职，或者是说呢，你一个人成功，关键与否其实跟你的个性或者你有没有毅力，你有没有心去想要完成一件事情有关，跟你取什么名字其实没什么关系。那再来就是中正大学的前任校长吴志扬与前桃园县长吴志扬，对，他们两个名字都叫吴志扬。那前者是数学系的教授，也是知名的数学家，后者则是政治人物，他好像也曾经当过棒协的就是协会的会长。那现在的会长是那个台中市的立委那个蔡其昌。那最后接着就是台中市第二选区，也就是沙鹿区、龙井区、大肚区、乌日区跟雾峰区的立委陈柏惟，三 Q 哥，跟他名字刚好同音的政治人物呢，是新竹县第二选区，也就是湖口乡的县议员陈柏惟。那两个人名字不同之处在于，三 Q 哥他是木白柏，为是竖心旁加上追的那个为。那新竹县议员陈柏惟是木白柏，对，很罕见，就是他的那个柏是那个右边是一百两百的百，那为是密字旁再加上追的那个为，那也是那个为是比较常见的字。那最后呢，就是这次鲑鱼之乱啊，我们发现只要懂得利用姓名条例的改名次数，欸，法律真的可以让你吃到一顿寿司大餐。甚至有网友说，欸，其实你不需要把名字改回去原本的名字啊，你又浪费了一次改名的机会，欸，那你等下一次哪一间餐厅有出优惠再改也不迟啊，对不对？只要在3-4之内嘛。当然这是比较疯狂的想法啦，就是我们需要理性一点。那以上就是我们这一集法律可以吃吗的内容，喜欢的听众可以订阅我们的 podcast， 定期来收听有趣的法律内容。那我们下次见。